王仁勋打乱中共计划，习正在输掉战争。非宜踩红线，纽约议员挑战庇护法，川普将佛人口输出国。美海关打击仙同天母，宁德时代恐被制裁，股价大跌6%。拜登称中国经济恐崩溃边缘，指出边啲真相。美五月新增就业远超预期，美联储恐唔降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AI 教父英伟达创办人王仁勋离台掀起 AI 旋风，他2号在台大体育馆进行主题演讲，分享了英伟达在 AI 领域的最新研究，令中媒赞叹亦哀叹，地球上已没有人可以阻止英伟达了。另外，华为高层透露晶片真相引各界震动，有分析指习近平正在输掉晶片大战，亦输了战争。另有分析指王仁勋选这个时候来台湾，打乱了中共的害台计划。据自由时报报道，王仁勋2号在台大体育馆的主题演讲，近2个钟头的时间入面，从人工智慧的基础技术一路讲到新程式人工智慧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中国众多网友表示，看完王仁勋的最新演讲，觉得英伟达不只是一个 AI 时代的卖产人，更是一个未来世界的工程师。这个未来世界就是以加速运算为基础的人工智慧大爆炸时代，而这一切都来自英伟达的 Onivus 虚拟工厂。 Onivus 是一个开发平台，用于虚拟世界模拟，结合即时基于物理概念的渲染、物理模拟和新程式 AI 技术，训练机械人学习。过去8年，英伟达晶片的浮点运算能力成长了1000倍。英伟达将众多 Blackwell 晶片整合起来，成为一个超级加工的伺服器，还要令它们保持正常的通讯，因此再推出 NVLink 晶片，令英伟达的 GPU 打遍天下无敌手。中国网友哀叹，英伟达目标每年推出新版麒麟 AI 晶片， Blackwell 进度已看到2027年，在技术迭代下，只有老王能够超越老王。英伟达在 AI 时代的地位稳如泰山。美国政府限制英伟达等公司的先进人工智能晶片出口中国后，华为公司就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晶片的主要供应商。但是一些科技作家表示，华为和中芯国际计划联合使用已获专利的光刻技术生产 3nm 晶片，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等到这两家公司成功时，全球市场都已经使用 1.4nm 晶片了。而5月30日，华为常务董事华为云 CEO 张平安出席中国移动算力大会时，面对业界的同行坦诚，我们肯定是得不到 3nm， 肯定得不到 5nm， 我们能够解决 7nm 就非常好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4日在股东常会被问及华为等竞争对手几时赶上台积电时，他霸气回应不可能。美国大西洋杂志6日亦报道，目前没有什么比晶片更能够体现习近平的困境了，习需要最先进晶片来实现强国梦，无奈中国生产不到这些晶片，亦生产不到制造他们所需的复杂设备。文章说，习近平低估了半导体产业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开发半导体所需的资源。美国的优势在技术前沿最为明显，驱动 AI 等未来产业的强大晶片。其中，英伟达开发的最新 AI 晶片比华为目前销售的晶片快16倍。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今日表示，王仁勋来台湾的时间点不知道是否选好日子。原本520总统赖清德就职后，是中共对台施压力度最大的时刻，从大规模军事演习、立法院5项改革法案强行通过，到艺人表态、五月天配合演出，以及终止134项 ECFA 关税项目，中共每一招都剑指台湾，目的就是试图动摇国人信心。谢金河坦言， 本嚟中共上述手法一定会害台湾倒退几步，且国内仲有唔少配合中共演出嘅人，冇谂到天降神兵嚟咗黄仁勋。谢金河直言，黄仁勋要带住台湾供应链一齐走向世界，带俾产业空前信心。有咗英伟达点灯，台积电嘅重要性全球都睇见，且英伟达股价冲上云霄，一口气到30兆美元。台湾股市亦跟住水涨船高，台股市值到70兆台币，换算成美元，我哋居然同德国差唔多。谢金河感叹，少年离开台湾嘅黄仁勋口中尽系台湾。黄话台湾系一个伟大嘅国家，但系台湾好多人都讲唔出口。呢个旋风感染整个世界，连国民党民调好似都受影响。大陆支付网站上亦有小粉红留言，乜嘢时候可以闹黄老贼，就代表乜嘢时候中国嘅显示卡晶片突破啦。亦有好多较为清醒嘅大陆网友嘲讽，佢系一个享有辱华豁免权嘅人，事实证明老黄能医大病，佢而家系真正咁讲，我想饭俾你哋食嘅人。美国大西洋杂志留言，由于台积电服务被切断，华为被迫找无法生产先进晶片的中国代工厂制造劣质晶片。尽管习近平预定伟大的目标，但是中国可能永远无法同美国匹敌，更不要说超越美国了。习近平正在输掉这场晶片大战。由于一名19岁非法移民日前对两名纽约市警察开枪，同过去多起暴力袭警事件触及了保守派民选官的公共安全底线。6月6日，有8名纽约市议会常识核心小组的议员正式提案，挑战纽约市近40年历史的庇护城市法。而川普亦宣布用关税制裁人口输出国。纽约的提案要求废除4项旧法，一是限制纽约市惩教局、市缓刑局和纽约市警察局和美国移民和海军执法局合作的法律，二是废除禁止纽约市和 ICE 合作执行联邦移民法，三是废除禁止移民局向纽约市执法单位获取移民信息的法律等，合计4项地方法，目前已经交由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审核。领衔提案人市议员霍顿表示，这项提案除了希望令纽约市摆脱犯罪之外，不会多做乜嘢。这项提案不是好像其他人讲的不欢迎移民来纽约市，我是不想要再有犯罪。霍顿指出，纽约市警局并未同美国移民同海军执法局在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合作，但全球共有200万名被美国列为的恐怖分子，有多少人已经来到美国南方的边境呢？我们却毫不知情。如果有超过10名恐怖分子入境，那就比犯下911事件的袭击者数量还多了。领衔共同提案的市议员博雷利则批评纽约市的庇护城市法已经背离初衷，并非保护移民富余获得应有的教育和生活权利，而且非法移民在地方犯罪之后所受到的保护比犯罪团伙和毒贩还多。而川普6号在凤凰城的造势活动上被人们问的最多的都是围绕在移民问题上。川普表示，如果他获得11月总统大选，他终结现任总统拜登政府每一项开放边境的政策，并对那些不阻挡移民涌入美国的国家课征关税，包括中国。而拜登政府本周亦发布了行政令，当每日越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超过2500人时，将暂停受理他们的庇护申请。但据路透社报道，今年5月，该通讯社记者在圣地亚哥边境遇到了哥伦比亚人、厄瓜多尔人、秘鲁人、土耳其人、巴西人、约旦人、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这个人群要比过去几年由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占主体的移民人群复杂得多。而数量空前的非法越境已经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了。而本财年从去年10月开始，目前边境地区总共已逮捕了超过116万名移民。据路透社消息， 美国正对处理来自中国数十亿美元廉价网购订单的报关行实施新一轮打击，这样将洗先和 Tmall 等商家遭遇交货瓶颈和延误，而宁德时代亦因担心美国制裁，股价暴跌 6%。 由于美国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税进口，致使大量中国制造商品及违法物品免税轻松进入美国。一些美国立法者表示，这样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电商公司带来了优势，这个不仅对美国国内的零售商不公，而且未能阻止致命芬太尼等毒品进入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上周末已宣布暂停多家报关行，即是中介参与免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进口商品快速清关计划的资格。而海关专家表示，他们知道有6家公司已被暂停资格。据预测，今年将有超过10亿个平均价值在50美元左右的包裹运抵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生产的快时尚廉价产品需求旺盛。据报道，咨询公司司执行长辛迪艾伦表示，参与该计划的报关行负责处理62%这一类货物的清关手续，否则这个将由出口商或运输公司承担。CBP 上个星期表示，很多中介的疏忽或放水，令行为不轨之徒利用这一通道转移为禁品，包括制造芬太尼等毒品的材料。总部位于伊利诺州的 Seco Logistics 是受影响的公司之一，而中国的 Sint 和 Tmall 亦受影响。而在欧盟，他们亦恐面临类似情况。在欧洲，目前价值低于150欧元无需缴纳关税。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曾表示，先 Tmall 等中国在线商家可能同使用强迫劳动、利用贸易漏洞、产品安全隐患或盗窃知识产权有关。而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亦曾发布一份报告说，先存在数据泄漏和知识产权侵权风险。而6月6日，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议员、众议员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莱纳尔、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等人联名向国土安全部发出两封公开信，表明大陆主要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和国轩高科和中共国家支持的劳工和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有关，要求将这两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其产品进入美国。议员们表示，宁德时代和国轩高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联系，该兵团已被美国制裁并列入实体清单，这样使宁德时代股价立即暴跌近 6%。时代杂志6月4日刊出拜登的专访，拜登公开表示，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有几强，他们有几强大，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欧洲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要老得多，他们已经老到无法工作了，而且他们还排外。劳动力从哪里来呢？经济如何发展呢？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有人说他们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不要乱说了，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领袖，拜登上述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被国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拜登公开唱衰中国经济，主要提到中国经济两个方面的真相，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中共排外政策的严重影响。中国人口在2022年和2023年两次出现负增长。中共在今年1月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总人口减少了208万，出生率为6390人，创历史新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的数据，2023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2.9 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21.1%。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亿以上，占总人口的30%，大约有3亿。目前年龄在50岁至60岁之间的中国人 将在未来十年代退出劳动力市场。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对大纪元表示，中国面临的老龄化对整个产业、对内需或者对经济活动来讲，都是一个长远的非常负面的因素。拜登讲的这种情况是有客观的因素，这几年中共排外，令很多外资或者外国人在中国受到排挤。中共2023年7月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号召全民举报间谍。中国2023年发生多例突击搜查外资公司及扣留员工事件，涉及美思明治集团、贝恩公司、海盛荣英等外企。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亦遭到调查。孙国祥认为，中共排外政策其实对中国自己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其他需要国际人才支撑的这些领域都会受到特别不利影响，当然这个亦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创新能力。孙国祥表示，中国的债务水准亦比较高，高负债亦可能限制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能力，而且亦相对会增加金融的危机。中国出现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股市、汇市、楼市、债市四市齐杀的经济败仗。王大卫表示，的确正如拜登所讲，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远超2015年和2016年中国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灾难。而且最大问题是之前的所有救市措施无效。6月7日，美国劳工部发布了5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 27.2 万，远超预期。这一数字可能会削弱美联储降息的动力，但是失业率却升到了 4%。因此大摩认为9月可望降息。劳工部的报告显示，5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数为 27.2 万，高于之前12个月的平均月增幅 23.2 万，亦远高于4月的 16.5 万和道琼斯普遍预期的19 万。从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引领增长，在5月份新增了68000个，紧接着是政府部门以及休闲和酒店业，这三个行业的新增就业占了总非农就业增长的一半以上。从作为通胀指标而受到密切关注的平均时薪来看，5月份的增幅高于预期，环比增长 0.4%， 同比增长 4.1%， 而预期值分别为 0.3% 和 3.9%。 据 CNBC 报道，顺安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西马沙亚针对星期五的就业报告表示，不单止就业增长再次出现爆炸性上升，工资涨幅亦令人意外，两者都和美联储要放松政策所需的方向相反。就业报告公布后，资商所的 Fairwatch 指标显示，交易员将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降至 56% 左右，这个比星期四的预期低了约12%。不过据彭博社报道，摩根士丹利团队仍坚持认为，美联储从9月开始会在今年三次降息，因此下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告将成为另一大焦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